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2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白宫派副总统拜登前往乌克兰，跟乌克兰代理总统及总理举行会谈。白宫发表声明说，拜登将于星期一离开华盛顿，准备跟乌克兰领导人讨论国际社会如何帮助乌克兰推行宪法改革，以及在5月25号举行的总统选举。奥巴马总统说，这将是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俄罗斯表示，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极端分子的挑衅感到愤怒。乌克兰说，袭击是俄罗斯特种部队发动的。乌克兰发生的暴力是上个星期在日内瓦签署的国际协议面临威胁。该协议要求乌克兰东部的所有非法武装分子缴械，并且离开该地区。该协议还规定将向乌克兰东部派出一个欧洲监督团，但是在乌克兰东部10多个城市，亲俄罗斯示威者继续占领政府建筑，迄今没有退却的迹象。韩国总统朴槿惠说，岁月号渡轮船长和其他几名船员的行为形同谋杀。这艘载有476个人的渡轮在上个星期翻沉。朴槿惠星期一表示，这几个人的行为不可理解，而且不可接受。这艘渡轮的船长三副和其他一名船员上个星期六被逮捕，他们被控在渡轮下沉的时候抛弃乘客。潜水员们从渡轮中打捞出60多具尸体。同时，有关当局扩大了调查范围，目前还有200多个人下落不明，大多数的遇难者是高中生。在渡轮下沉的时候，有174个人获救。下个月，埃及将举行总统选举，只有2名候选人，没有其他人在星期天的最后期限以前提交候选人的文档。前军队总司令塞西将面临左翼政治家萨巴西的挑战。总统选举委员会的官员说，塞西获得将近20万个签名支持他做候选人，远远超过所需要的25000个签名。萨巴西获得大约3万个签名。候选人的最后名单将在5月2号公布。投票定于5月26号和27号2天举行。缅甸著名记者、缅甸民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吴文丁去世，享年84岁。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说，吴文丁在星期一逝世。吴文丁曾经担任报纸的编辑，他跟昂山素季共同创建了全国民主联盟。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发言人说，吴文丁是中流砥柱，他的去世是全国民主联盟和国家的巨大损失。很多人相信缅甸军方害怕吴文丁的过人才智，认为他跟前缅甸共产党有联系，并且认为他在政治战略和策略上为昂山素季出谋划策。波士顿星期一将举行一场马拉松赛，参选的选手将会超过上一届。一年以前，波士顿马拉松终点附近发生2起爆炸，给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马拉松赛之一蒙上了阴影。有大约36000人报名参加，超过了去年的27000人。著名前美国职业拳击手卡特·飓风在多伦多的家中去世，死于前列腺癌，享年76岁。卡特曾经蒙冤被定罪，犯有谋杀罪，这个案件成为国际间种族非正义的象征。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6.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继续复习新动态英语教学课程。今天的重点是通过采访我们这个节目的 Max Wilson 老师，复习我们过去学习的一些表达方式，例如怎样介绍自己和家庭情况、工作经历、每天的作息时间、业余爱好等等。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How are you?
I'm doing great.
Glad to hear it. Today we have a very special guest.
A special guest? Who is it?
It's you.
Me? You're joking.
No, I'm not. Today you are our guest, and I'm going to ask you questions about your life.
Well, okay. Let's do it.
Here we go.
You're joking.
意思是你在开玩笑吧。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的嘉宾是我们的老师 Max Wilson. Max 同我们谈他的生活经历和家庭。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computer programmer.
电脑程序设计员。
Let's begin with some basic information.
我们先介绍一些基本情况。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x. Okay, let's begin with some basic information. We all know your first name, Max. What's your last name? What's your family name?
Wilson. My full name is Max Wilson.
Where were you born, Max?
I was born in Portland, Portland, Oregon.
Did you grow up in Portland?
Yes, I did.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I went to high school in Portland, and then I went to college in San Francisco.
Do your parents still live in Portland?
Yes, they do, but they are thinking about moving. They don't like the weather in Portland.
It rains a lot in Portland, doesn't it?
Yes, it does. My parents want to move somewhere warm and sunny.
You live in Washington, D.C. now, don't you?
Yes, I do. I moved here with my family from San Francisco. I moved here last year.
Tell us about your family, Max.
Well, my wife's name is Karen, and our son's name is John.
How old is John?
He's 8 years old.
And what does your wife do? What does Karen do?
She's a computer programmer. She works for a small computer company in Maryland.
Does she like her job?
Yes, she likes it very much.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ask Max some more questions.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First name 就是一个人的名字，也可以说是 given name。Last name 或者 family name 是一个人的姓。介绍自己的姓名或全名要这样说。
My full name is Max Wilson.
这一节是 Max 介绍他的基本情况，包括他在哪里出生、上学、他的家庭成员等等。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Okay, let's begin with some basic information. We all know your first name, Max. What's your last name? What's your family name?
Wilson. My full name is Max Wilson.
Where were you born, Max?
I was born in Portland, Portland, Oregon.
Did you grow up in Portland?
Yes, I did.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I went to high school in Portland, and then I went to college in San Francisco.
Do your parents still live in Portland?
Yes, they do, but they are thinking about moving. They don't like the weather in Portland.
It rains a lot in Portland, doesn't it?
Yes, it does.
My parents want to move somewhere warm and sunny.
You live in Washington, D.C. now, don't you?
Yes, I do. I moved here with my family from San Francisco. I moved here last year.
Tell us about your family, Max.
Well, my wife's name is Karen, and our son's name is John.
How old is John?
He's 8 years old.
And what does your wife do? What does Karen do?
She's a computer programmer. She works for a small computer company in Maryland.
Does she like her job?
Yes, she likes it very much.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ask Max some more questions.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Max was born in Portland, Oregon. He grew up in Portland. He went to college in San Francisco. Last year, Max moved to Washington, D.C. His son John is 8 years old. His wife Karen is a computer programmer. She works for a small computer company.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Max 老师，他介绍了他每天的作息情况。我们先来学习两个句子。
Karen is out of town, so I had to drive John to school.
Karen 到外地去了，我得开车送 John 上学。
John was already awake.
John 已经醒了。
We're back with our special guest, Max Wilson. Max, let's talk a bit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How does your day usually begin?
Let's see. I usually get up around 6:30 or so. I eat breakfast and read the paper. And I help John get ready for school.
Do you drive John to school?
Not usually. Usually Karen drives John to school and I pick him up in the afternoon. But today...
What happened today?
Well, Karen is out of town, so I had to drive John to school. I got up earlier than usual, at 6:15. John was already awake. While John was getting dressed, I took a shower and I had a cup of coffee.
Did you eat breakfast?
Yes, I did. John and I ate breakfast together.
Our guest is Max Wil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ax 说
I got up earlier than usual, at 6:15.
我起得比平时早，6:15就起来了。我们再听听 Max 平时的作息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Max, let's talk a bit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How does your day usually begin?
Let's see. I usually get up around 6:30 or so. I eat breakfast and read the paper.And I help John get ready for school.
Do you drive John to school?
Not usually. Usually Karen drives John to school and I pick him up in the afternoon. But today...
What happened today?
Well, Karen is out of town, so I had to drive John to school. I got up earlier than usual, at 6:15. John was already awake. While John was getting dressed, I took a shower and I had a cup of coffee.
Did you eat breakfast?
Yes, I did.John and I ate breakfast together.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at time does Max usually get up? He usually gets up around 6:30. What time did he get up this morning? He got up at 6:15.Does he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he does. He usually eats breakfast and reads the paper. Did he eat breakfast this morning? Yes, he did. He and John had breakfast together. Who usually drives John to school? Karen usually drives John to school. Who drove John to school this morning? Max did. He drove John to school because Karen is out of town.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Max 老师，他介绍了他的工作经历。我们先学习几个句子。
What were you doing in San Francisco before you moved to Washington?
你在搬到华盛顿之前在旧金山做什么？
I enjoyed talking to customers.
我喜欢和顾客谈话。
I liked that job a lot, and I was pretty good at it.
我很喜欢那项工作，而且也做得很好。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ax Wilson.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history. What were you doing in San Francisco before you moved to Washington?
I was working for a radio station.
An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what did you do?
I was a businessman. I worked for a computer company in San Jose, south of San Francisco. That's where I met my wife, Karen.
How did you like your work?
Well, I liked some parts of it. I enjoyed talking to customers.And the salary was very good.
What didn't you like about the job?
I had to make a lot of business trips, so I was away from home quite a bit. I missed my wife and family. I decided to look for a different job, a job where I didn't have to travel.
What kind of job did you look for?
Well,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worked at the college radio station. I liked that job a lot, and I was pretty good at it.So I applied for a job at a radio station in San Francisco, and I got the job.
Our guest is Max Wil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听 Max 在进入广播界之前做过什么，他后来为什么改行。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history.What were you doing in San Francisco before you moved to Washington?
I was working for a radio station.
An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what did you do?
I was a businessman. I worked for a computer company in San Jose, south of San Francisco. That's where I met my wife, Karen.
How did you like your work?
Well, I liked some parts of it. I enjoyed talking to customers, and the salary was very good.
What didn't you like about the job?
I had to make a lot of business trips, so I was away from home quite a bit. I missed my wife and family. I decided to look for a different job, a job where I didn't have to travel.
What kind of job did you look for?
Well,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worked at the college radio station. I liked that job a lot, and I was pretty good at it. So I applied for a job at a radio station in San Francisco, and I got the job.
注意对话中有一句。
So I applied for a job at a radio station in San Francisco.
所以我向旧金山一家广播电台申请了工作。Apply for 是申请什么的意思。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at were you doing? What were you doing in San Francisco?What were you doing in San Francisco before you moved to Washington?
I was working. I was working for a radio station. I was working for a radio station in San Francisco.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结束对 Max 老师的采访。Max 谈到英语和国际商贸两者的关系。我们先来学习两个句子。
Did you go to foreign countries, or did you mostly stay in the U.S.?
你到外国去过吗？还是大部分时间在美国？
I hope that our radio show, New Dynamic English, will help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我希望我们的新动态英语广播节目能够帮助提高听众的英语水平。
We're talking with our special guest, Max Wilson. Max, you traveled a lot when you were a businessman.
Yes.
Did you go to foreign countries, or did you mostly stay in the U.S.?
Most of my travel wa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 sometimes went to foreign countries.
Do you speak another language? Another language besides English?
Well, I speak a little French. I studied French i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But when I travel, I speak English most of the time. Today, English is the most important language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f you want to work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ou need to study English.
That's certainly true. I hope that our radio show, New Dynamic English, will help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I hope so, too.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today, Max.
Thank you, Kathy. I really enjoyed it.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在这段对话中 ,Max 和 Kathy 讲述了学习英语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从事国际商务的人来说。希望我们的新动态英语有助于提高您的英语水平。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Max, you traveled a lot when you were a businessman.
Yes.
Did you go to foreign countries, or did you mostly stay in the U.S.?
Most of my travel wa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 sometimes went to foreign countries.
Do you speak another language? Another language besides English?
Well, I speak a little French. I studied French i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But when I travel, I speak English most of the time. Today, English is the most important language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f you want to work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ou need to study English.
That's certainly true. I hope that our radio show, New Dynamic English, will help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I hope so, too.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languages does Max speak? He speaks English and a little French. What language do you need to study if you want to work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ou need to study English.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向大家提个问题，请你在铃响以后回答。
Do you like to study English? Interesting.
今天我们这一课有一位特别采访嘉宾，他就是我们的老师 Max Wilson。下面我们复习采访的主要绘画内容。
Our guest today is Max. Okay, let's begin with some basic information. We all know your first name, Max. What's your last name? What's your family name?
Wilson. My full name is Max Wilson.
Where were you born, Max?
I was born in Portland, Portland, Oregon.
Did you grow up in Portland?
Yes, I did.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I went to high school in Portland, and then I went to college in San Francisco.
Do your parents still live in Portland?
Yes, they do, but they are thinking about moving. They don't like the weather in Portland.
It rains a lot in Portland, doesn't it?
Yes, it does. My parents want to move somewhere warm and sunny.
You live in Washington, D.C. now, don't you?
Yes, I do. I moved here with my family from San Francisco. I moved here last year.
Tell us about your family, Max.
Well, my wife's name is Karen, and our son's name is John.
How old is John?
He's 8 years old.
And what does your wife do? What does Karen do?
She's a computer programmer. She works for a small computer company in Maryland.
Does she like her job?
Yes, she likes it very much.
Max, let's talk a bit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How does your day usually begin?
Let's see.I usually get up around 6:30 or so. I eat breakfast and read the paper. And I help John get ready for school.
Do you drive John to school?
Not usually. Usually Karen drives John to school and I pick him up in the afternoon. But today...
What happened today?
Well, Karen is out of town, so I had to drive John to school. I got up earlier than usual, at 6:15. John was already awake. While John was getting dressed, I took a shower and I had a cup of coffee.
Did you eat breakfast?
Yes, I did. John and I ate breakfast together.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history. What were you doing in San Francisco before you moved to Washington?
I was working for a radio station.
An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what did you do?
I was a businessman. I worked for a computer company in San Jose, south of San Francisco. That's where I met my wife, Karen.
How did you like your work?
Well, I liked some parts of it. I enjoyed talking to customers, and the salary was very good.
What didn't you like about the job?
I had to make a lot of business trips, so I was away from home quite a bit. I missed my wife and family. I decided to look for a different job, a job where I didn't have to travel.
What kind of job did you look for?
Well,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worked at the college radio station. I liked that job a lot, and I was pretty good at it. So I applied for a job at a radio station in San Francisco, and I got the job.
Max, you traveled a lot when you were a businessman.
Yes.
Did you go to foreign countries, or did you mostly stay in the U.S.?
Most of my travel wa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 sometimes went to foreign countries.
Do you speak another language? Another language besides English?
Well, I speak a little French. I studied French i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But when I travel, I speak English most of the time. Today, English is the most important language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f you want to work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ou need to study English.
That's certainly true. I hope that our radio show, New Dynamic English, will help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I hope so, too.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today, Max.
Thank you, Kathy. I really enjoyed it.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K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Larry 邀请朋友聚会。 Larry 的儿子下星期要带着全家从达拉斯到华盛顿来。 Larry 准备趁此机会邀请一些朋友到家里聚会，包括他的几位同事。 Max、 Kathy、 Elizabeth 都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我们先熟悉几个句子。
Are you free on Sunday?
你星期天有空吗？你星期天有时间吗？
And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eople over to our house next Sunday.
下星期天我们准备邀请一些朋友到家里聚会。
And we're off the air. Max, Kathy, you know, my son and his family are coming to visit next week. And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eople over to our house next Sunday. Are you free on Sunday? Would you like to come?
Oh, I'd love to, Larry. It would be great to meet your son. He lives in Dallas, doesn't he?
Uh-huh. How about you, Max? Can you make it?
I'm not sure. I'd love to come, but John has a big soccer game, and you know...
Well, maybe you can come after the game. We'd love to see you and Karen, and my grandchildren are about John's age. I'm sure he'd have fun.
Okay. We'll definitely try to come.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Oh, Elizabeth, can you and Boris come to our house this Sunday? We're going to have a small party. My son and his family are visiting.
Sunday afternoon? Oh, that would be great. What time?
Oh, any time, between 2 and 5. It's very informal.
Wonderful. We'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it.
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New Dynamic English.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白宫派副总统拜登前往乌克兰，与乌克兰代理总统及总理进行会谈。白宫发表声明说，拜登将于星期一离开华盛顿，准备与乌克兰领导人讨论国际社会如何帮助乌克兰推行宪法改革，以及在5月25日举行的总统选举。奥巴马总统说，这将是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在会谈期间，双方还重点讨论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乌克兰东部在星期天复活节实行停火，但停火仅维持几个小时之后，亲俄罗斯的乌克兰城镇斯拉夫扬斯克一个检查站爆发了枪战。俄罗斯表示，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极端分子的挑衅感到愤怒。乌克兰说，袭击是俄罗斯特种部队发动的。韩国总统朴槿惠说，岁月号的渡轮船长和其他几名船员的行为形同谋杀。这艘载有476人的渡轮上星期翻沉。朴槿惠星期一表示，这几个人的行为不可理解，而且不可接受。这艘渡轮的船长三副和其他一名船员上星期六被逮捕，他们被控在渡轮下沉时抛弃乘客。检方星期一说，还有四名船员受到拘留，他们被指没有对乘客尽到保护的职责。潜水员们从渡轮中打捞出60多具尸体，同时有关当局扩大了调查范围，目前还有200多人下落不明，大多数遇难者是高中生。在渡轮下沉时，有174人获救。星期三，韩国城市鞍山计划为多名遇难者举行一次追思仪式。渡轮上很多学生家住鞍山。下个月埃及举行总统选举，但只有2名候选人，没有其他人在星期天的最后期限提前提交候选人的文档。前军队司令塞西将面对左翼政治家哈姆丁·萨巴西的挑战。总统选举委员会的官员说，塞西获得了将近20万个签名，支持他做候选人，远远超过所需的25000个签名。萨巴西获得大约3万个签名。候选人的最后名单将在5月2号公布，投票定以5月26号和27号2天举行。塞西将军七月份推翻了埃及第一位自由选举的总统穆尔西。穆尔西只当了1年总统。人们广泛预计塞西会获胜，他得到国营和私营媒体的坚定的支持。2012年的大选当中，穆尔西获胜，萨巴西获得第3名。缅甸著名记者、缅甸民主运动创始人之一的吴温丁去世，享年84岁。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说，吴温丁于星期一逝世。吴温丁曾经担任报纸编辑，他与昂山素季共同创建了全国民主联盟。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说，吴温丁是中流砥柱，他的去世是全国民主联盟和国家的巨大损失。吴温丁参与创建全国民主联盟，向缅甸军政权发起挑战，此后成为缅甸服刑时间最长的政治犯。1989年，吴温丁被送进监狱，昂山素季遭到软禁。吴温丁2008年获释之后，继续参与全国民主联盟的工作，呼吁军方交权。他说，只要军方继续在政界占据主导地位，缅甸就不可能实现民主。很多人相信缅甸军方害怕吴温丁的过人才智，他认为他与前缅甸共产党有联系，并认为他在政治战略上和策略上为昂山素季出谋划策。美国波士顿星期一将举行一场马拉松赛，参赛选手超过上一届。一年前，波士顿马拉松终点附近发生2起爆炸，给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马拉松赛之一蒙上了阴影。大约36000人报名参赛，超过2013年的27000人。男选手包括去年比赛前6名中的5名选手，其中有卫冕冠军埃塞俄比亚选手德斯萨。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好，我是宝申。在当前中共反腐斗争中，中央巡视组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由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亲自担纲领衔。据中国媒体报道，到上个月底，13个中央巡视组已经全部进驻巡视地区单位展开工作，今年前两轮要完成对20个省区市的巡视。另据人民网报道，自2013年5月起，已经有13个被巡视地的82名党政官员和人大政协委员被查处，其中9人为省部级官员。中央巡视组重任在肩，掌握着各地各部门官员的生杀予夺大权，有人认为是中共反腐利器，也有人形容其为现代锦衣卫。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好，今天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
好，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
好，张先生呢是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参加节目。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这个电话号码呢对于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呢同样的适用，请您拨打4001200551参加我们的节目，发表意见，提出问题。那么首先呢，我想请二位来一起看一看，就是说这个中央巡视组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机构或者组织？主要呢就是它的这个成员呐、机构的设置等等这一方面有哪些特点？我想先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
好，我对这个巡视组的这个看法，可以说是一半一半吧。我觉得现在用这种巡视组的办法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刚刚发生不久的这个新闻，就是让河南的巡视组被当地政府这个派人包围，实际上也是采取了一种解访，过去他们惯用的那种解访的手法来对付巡视组。本来我以为这个巡视组能够就地解决一些个就是在北京的信访局他解决不了的问题，能够在这个当地解决，现在看实际上巡视组的工作在地方的阻力也非常之大，所以这一切我感觉都是一种没有制度的一种内部的这种监督机制，而不是一种这个公众可见的而且是随时存在的制度化的这种反腐。所以我很怀疑这种体制的效能。所以像这样一个制度吧，一个呢使人想起就是汉代就开始的这个刺史制度。刺史制度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汉文帝时候开始这个派这个刺史到各地去巡行郡县，然后呢这个发现各种的问题以后呢来进行这个报告和处理，那么它是当然算是一种澄清吏治的方法。另外就是唐天宝五年开始的这个巡按制度，后来到明朝的永乐元年也把这个制度也实行，那也是派这个监察御史到各省各道去考察吏治，然后呢这个算是代天子巡守，然后呢这个各个省府州县的长官都是考察对象，大事呢奏请皇帝这个裁决，小事就即时处理，所以这种巡视组它是这个我觉得很像是古代的这种制度，当然那个说的不好听的话呢，过去这个对中纪委这样的部门还曾经有过像这个 就是锦衣卫啊、中场啊这些说法。那么现在好像看呢，至少他是走出去了，到地方上去这个去巡视了，但是这个办法还是老办法，这种巡视组的这种很原始的办法，使我们感觉就是我们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嗯，
而还仍然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君主制的封建国家所采取的这套体制。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嗯，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请您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体制，它这个机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中央重视组这种成立的方式，就显示了中国现有的这种司法检察体制是完全失灵，所以在用这种非常传统的这种方式来进行。那么中共他的所有的过去的这个政治行为，就想尽一切办法来拒绝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元素。那按照现在的文明意识的话，你就是检察院，你的反贪系统啊，是可以公开的，是可以透明的，是可以专业系统的。他正是因为拒绝这一套系统，才采取这种所谓的这种巡视组这种方式。我觉得巡视组这种方式的，即使成立已经很长时间了，基本上是没有效果的，基本上是装模作样的，基本上是虚告他的所谓的这个政绩的。因为呢，对这些各级官员的举报，长期以来就已经像雪片般的飞向了中纪委，飞向了中南海。中南海根本不是不了解这些情况，你看现在要装模作样搞这么一个巡视走出来的，其实是王岐山个人可展自己权力的一个表现啊，而不完全是为反贪的这个需要。所以所谓的那些反贪所显示出的那些政绩的，其实中纪委早就掌握了。第一，巡视走的这些组员大部分人就是贪官。
嗯，好，谢谢和平先生。
和平现在线路好像有一点问题，接下来我再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您已经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指出，这个中央巡视组实际上和过去的这位过去的刺史巡按还有钦差大臣这些制度根本没有什么两样，基本是中国封建社会君主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产物。但是另一方面，您也说您的对中央巡视组的评价是一半是对一半，他也发挥了一些反腐，在反腐斗争当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久前，比如不久前的三峡集团这个案件，就是中央巡视组去年年底到那里巡视发现的。当然以前有很多的举报。另外我们看到人民网的报道呢，到现在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工作已经导致有82个大大小小的官员，其中包括9名部级的官员落马。您认为巡视组至少他在面上如果不能发挥特别大作用的话，在点上是不是也可以发到所谓的这个杀鸡儆猴这么一种作用呢？
我想是的，就是说它其实这个巡视组更多的是一种威慑作用，那么当然也有撞在他枪口上的就被他们拿下了，这种情况也是有。那么虽然这个当我们现在从老百姓的角度觉得，哎，这个有就比没有强，然后呢觉得这个好像看到了一点希望，其实呢这个东西确实是治标不治本，就是你没有办法从体制上来消除这个贪腐的这种温床。为什么？这个贪腐的根本的问题实际上还是这个一党专政的这种体制所造成的，它没有这个公众的监督，没有一套这个制度上的监督，所以才会不断的滋生腐败，才会不断的前仆后继。但是呢现在的巡视组呢，它可能起到了一个暂时遏制的作用，因为巡视组的这个势头很大，又是来自中央，那么有一定的威慑性，可能暂时的能够这个就是缓和一下社会矛盾呐、社会冲突啊，给这个公众带来一些希望啊，以避免就是这种这个社会的分裂进一步的这个加剧。但是呢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并不是一个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只是这么治标不治本下去，我们看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在像包围巡视组然后解访这样的手段已经都用出来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 长期以来中央跟地方的这种博弈，然后还有加上高层之间的这种博弈，现在一直在持续。而那个新的一届领导人自从上任到现在，其实他们那个在中央这个层面上，除了审判了薄熙来之外，还没有做成一件事儿。
嗯，
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啊，就像打仗一样，你一个战役拖得太久了，那按兵法上来讲，这就是兵之灾也。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不容乐观。
好的，
谢谢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所谓中央巡视组在中共的反腐斗争中能不能发挥利器的作用？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讨论，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电话400120551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现在我们请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发表他们的意见和感想。首先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想说这个巡视组反腐啊，可以看到它离这个现代文明国家还有多远。真是，说它是那个现代的锦衣卫反腐吧，也抬高它了。你看锦衣卫当年明朝的锦衣卫，抓了多少那种皇帝身边的红人。能够使大明王朝延续200多年，做中国这个王朝可能200多年嘛，根本不可能。那现在反正周老虎，把废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反不下来，然后那个李鹏那个三峡集团的那几个高官都另有任用了，我看看都心疼啊，这种反腐，哎呀，真是没办法，中国这个社会完蛋了，是。这样打下去的话，在中共真是完蛋了。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的，谢谢云南周先生。再请两位听众观众朋友参加我们讨论。江西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您听到我的讲话，现在就可以发言了，吴先生。
好，好，你好，你好。
请讲。
就是你好，到了啊。那就是说，这个巡视组啊，非常巡视啊。根本就没有什么用，为什么呢？你要是如果真有巡视组下来巡视的话，那些访民为什么不解决？啊，在这个北京那个影响好不好？影响好不好？我是问你影响好不好？如果是这样的，那些访民应该解决。你这个贪官打这个贪官，你这个钱是给谁的？他不是你这个中共中央的这些人的吗？是不是？中国的钱是付的毛油，只有外国的。得到中国的房，中国的那些那个贪官得到，人民得不到，或者这个帝王国呀也不是什么东西，这个都是你那一党真正的这个国家呀，那你国帝王国就不管的，这是怎么回事？
好的，好，谢谢你。接下来是江苏的西先生，西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我认为哈，就是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应该说你任何的其他的什么制度啊，我认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对吧？你没有你这个法律，那么呢，他即使有什么事情，他都没办法去那个公正的去做一些审判，或者去干什么是？他们呢都会有可能就是要走一些人情啊，走一些什么的。他们为了自己的一些利益的那个关系吧。
好的，谢谢你，江苏的西先生。刚才我们已经有三位听众观众朋友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和平，刚才这几位听众朋友呢，基本上都是认为呢，中共靠自己的所谓的自己的机制来反腐是不可能的。我们也知道，中共一直在说党要管党，意思说他自己就可以把自己管好。那么我们看到，在中纪委中间，在中纪委的部分委员当中，比如讲最近刚刚被查的中国科协党总书记申威臣，他本身就是中纪委的成员，但是他现在也已经落马了。这就跟你刚才所讲的基本上差不多。你怎么看待中共应该如何反腐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反腐不是两个特征，第一个是贪官在抓贪官。第二个是每一次抓一个贪官，实际上是保护了更多的贪官。 中央选举走这种方式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在现代政治文明造成一个破坏性的作用。中国腐败的根源不是在某一个官员，不是，尤其不是在某些地方官员。中共腐败的官员首先是在体制，如果从表面看起来，表现看起来就是在中央。现在需要的不是中央巡视走，是应该巡视中央走啊。根本的问题就是在政治局常委，根本的问题就是在政治局委员，因为他们是不受到任何监督的，所以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家属、他们反腐败方面的这个经验是根本不是一个地方官员能够比的。如果地方官员是贪污几千万、几百万或者是几个亿，那么中央领导的这些子女他们的家属是几十亿、几百亿，现在是上千亿甚至更大的这个金额。所以中央自己腐败怎么会让地方又能够干净呢？你看你整个体制是能力都是错误的，你怎么让这个能力理顺呢？我觉得中央神之走势王岐山个人野心的一个表现，中央神之走势中共体制没有办法的一个扭曲的一个表现，中央神之走是中共领导人完全拒绝政治文明的一个表现。所以根本不要在他什么发现了某一个案子或者是举报了某个案子给他一个丝毫的一个肯定，不是的，这个恰恰相反，这是迷惑人们的眼睛，使人们会感觉到了好像反腐败还有一些希望，其实没有的，更多的贪污腐化因为反腐败也被掩盖起来。所以中共体制不进行根本上的变革的话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不管王岐山有多强硬或者习近平有多强硬，这都是没有价值的，只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好，谢谢何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呢，是中央巡视组究竟是反腐利器呢，还是锦衣卫？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几位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河北的薛先生，薛先生你好。
哎，沙子好，
请讲。
主持人好。我是有这么样一个看法。我首先我非常同意刚才胡平先生的分析，这个中央巡视组啊，按现在说它只能也起一个震慑作用对基层，但是问题它并不是完全在于基层，从上边、从上层、从法律、从各方方面来说都存在着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它集中于中央巡视组，也说明地方的公检法这一系列系统的话，它起不到作用。中国也是现在号称自己是法治国家，公安、司法、检察、中央还有监察部门都起不了作用，只能就是用这个办法，但是这只能解决一时，起一个震慑作用，根本问题。就得如像刚才胡平先生所说的那样，必须得从根本上、从制度上、从法律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
现在只能说是震慑。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河北的薛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四川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请简短。
喂，
请讲，请简短。
喂，
周先生是您。
啊，是这样的。我觉得那个刚刚和平先生和有那个张立凡先生说的那个。这些问题哈、都是正确的观点，是我是同意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你让共产党怎么做呢？他现在不这样做也不行，如果不做，老百姓就更看不到希望，是吧？然后如果说连老百姓连希望都没有了，共产党不就玩完了嘛，对吧？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他可能只能这样走下去，但最终可能肯定是必须要体制改变。这是肯定的，走民主之路。
好，谢谢四川的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真正要是反腐的，还得从总根源上弄。如果一把手不腐败，政治局常委他敢腐败吗？常委里面不腐败，政治局敢腐败吗？政治局不腐败，中央委员敢腐败吗？
好，谢谢。
下边敢腐败吗？
是。
好，谢谢河北田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请讲。
我很赞成主持人好，我很赞成两位嘉宾的意见，他们的意见是我这么多年来共同的思想。
嗯哼，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呢来评论，就做一下这个回应。因为刚才四川的周先提了一个这个非常不错的论点，就是说中央不这么做呢也不行，就是说你不反腐，老百姓根本没有机会，没有希望。那么现在呢，这个中共呢只能是说无所适从，那必须得这么走下去。那您怎么看呢？
啊，这就是中国的悲哀呀、啊、就是我们这个走了就谋求宪政，谋求民主，走向共和，走了100年，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等于走来走去，我们又追尾了，又走回这个封建王朝末期了，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宿命。但是我想这个问题毕竟现在已经和100年前不一样，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信息时代，这个我想任何的欺骗呐、啊、这个忽悠啊都那个起不了作用了。只有是要么就是切实的进行政治改革，要么就是被历史抛弃。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执政党来讲，多数人恐怕也这个，至少像我这个层面的人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些网友，他们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那么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啊中国出现动乱，那么我们也不希望出现就是像一个政权突然崩溃之后出现的那种，就是这个各种的暴力冲突啊等等，陷入这种无序状态。所以呢，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对于中央巡视组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也就只能是，这个姑且让它存在，但是我们继续这个发表我们的意见来进行批评，指出这种方法不可能彻底的解决问题。我们还是谋求在理性的前提之下的政治改革。我想舍此之外，执政党也没有什么别的出路。谢谢。
好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关于中央巡视组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讨论。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西非国家几内亚比绍已经完成了首轮选举的选票清点工作，外界普遍认为该国4月13日举行的首轮选举是在和平有序的情况下圆满完成的。这次选举投票率很高，大批选民涌向投票站，希望通过选举传达他们的诉求。这是自临时总统雷蒙多·佩拉雷2012年被赶下台以来首次举行选举。国际观察人士说，在某些地区发生了一些零星问题，例如直选票短缺等，但他们表示那些零星问题并没有对整体的投票秩序产生影响。第一轮选举新总统和议会议员的投票结果于4月16日出台，由于13个总统参选人中没有人赢得绝对多数选票，因此将在得票最多的两人之间举行第二轮投票。美国对几内亚比绍人民表现出的耐心和公民参与表示祝贺，我们也对在全国3000多个投票站工作的数千公民的辛勤工作深表赞许。他们辛勤不懈的努力，正是该国人民渴求拥有一个宪政民主政府的最强烈的体现。几内亚比绍的安全保护人员在选举日所表现出的职业操守也值得称许。我们鼓励他们在新当选政府就任前的整个过渡阶段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职业标准。美国期待与几内亚比绍共同努力，帮助他回归民主制度，并实现该地区的长久和平。我们敦促该国统治者们，不论是军方还是文官，都能够倾听人民的声音，成功走完这个政治转型阶段。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